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是我们每月一次的调戏栏目，欢迎方照和基基和我们是北京、深圳连线。大家好。
大家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提前和大家打招呼。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瑞典的一个，可能在中国它的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在瑞典它和易卜生是几乎同名的，在欧洲的现代，话剧史上、戏剧史上也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啊，他的这个名字有点对称，都是斯特。之前我们还聊过一个奥古斯特是。看那个黑豚舞的那个奥古斯特·威尔逊，今天是 August Strindberg 啊，他是1849年生，1912年死人。然后除了他是一个剧作家之外，他也是作家，也是画家，也是好像还是一个摄影家，然后也是批评家，尤其是在音乐批评方面是挺有建树的。那他也被誉为现代，有点像鲁迅对于现代汉语一样，他有一点，他曾经写过一个叫《红房子》的小说，在瑞典人的这个上学的时候是当作瑞典文学的这个鼻祖来，现代文学的鼻祖来讲的。那他的戏剧我们待会儿还会有继续的介绍，比如说可能你听过的是《朱莉小姐》，是1888年写的。今天我们要聊的《魔鬼奏鸣曲》是1907年写的。这部剧呢是就是一句话来总结有点难，开始我想说这是一个老人的复仇故事，但是遭到了两位嘉宾的质疑，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详细的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只能讲魔鬼奏鸣曲，就只能从结构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分了三个部分的，就和学钢琴的人弹奏鸣曲一样的这么一个剧，大概是一个半钟头。我们看的这个版本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导演是瑞典非常有名的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然后应该是他2000年制作的版本。我们先请方照跟大家讲一讲斯特林堡啊这个人的一些来龙去脉，因为他也不是那么有名在国内。
好的，那么我呢自告奋勇的要介绍这个作家的生平啊，因为我看了这个话剧以后啊，觉得实在对这个话剧本身没有什么可说的啊，所以就赶紧先查一下这个生平故事，这样呢发现他的生平啊远远比这个起码是我们这部看的话剧要有意思的多得多啊。这个斯特林堡呢，他在我们如果通过百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渠道呢都能够查到他的相关信息啊，尽管如一帆所说呢，他本人相比较易卜生啊或者是其他的20世纪初的这些表现主义也好，或者是荒诞派的这些剧作家也好，在国内的名气没有这么大啊，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有理由的啊。这个斯特林堡呢，他一帆刚介绍了他的生卒年月，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人啊，这个在历史学上的概念呢主要是指在一战爆发之前他实际上就去世了啊，一帆刚提到是1912年啊，虽然他有12年的生活是在20世纪，但实际上这个20世纪前10年的这些审美啊，这些这个艺术文学上的追求啊，实际上是由19世纪晚期继承而来的啊，这个一般我们称之为一战前的这个宴欢时代嘛啊，他们继承了英国的话就是继承了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这个理想的体系，那么在欧洲大陆呢也是差不多啊，所以就是他实际上是个跟易卜生一样都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去世的中北欧的这个剧作家。那么斯特林堡呢，他的为什么说他的生平非常有意思呢？第一呢，我可以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易卜生是如此的憎恨他，以至于呢在易卜生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啊，他在写作的这个案头摆了一幅这个斯特林堡的肖像画啊，主要就是 提醒自己写的东西一定要比这个斯特林堡要好看要精彩啊。那么这个斯特林堡呢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啊攻击这个易卜生啊，而且呢这个斯特林堡虽然是一个批评家啊，但是他的文艺批评或者文学批评那是真的批评啊，甚至是谩骂啊，他不是简单的 criticism， 他不是客客气气的啊，他就说呢啊，易卜生呢是一个抄袭他作品的一个小丑啊，他是知道了他的作品的这些点子啊，然后这些点子呢在易卜生的脑中就生根发芽了，所以易卜生呢他的整个大脑只是斯特林堡自己的子宫啊，这些都是他的原话啊，这个、嗯、那个从这个群轨开始、啊、
代孕
对对对对，从这个群轨开始啊，这个易卜生的很多作品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啊，斯特林堡主要是指这个易卜生后期的这些非这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抄袭他的。林堡本身呢他在年轻的时代有一段经历和易卜生特别的相似啊，他们俩呢都做过这个医药的这个医药药剂师的学徒啊，这一点我们在普通的这个百科里面是看不到的啊，这个普通的百科呢都是简单的说他在这个什么乌普苏拉大学读了大学啊，实际上并不是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斯特林堡刚刚去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当时读大学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行为，所以他就像乔布斯一样啊，在大学里待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退学以后呢，他就进入
了。我可以跟你说，谁还做过药剂师吗？就是济慈啊，济慈，约翰济慈啊。
哦，那这个我马上要讲到，因为我讲这个药剂师这件事情，它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跟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okay.
非常非常重要啊。然后呢，这个斯特林堡呢就去这个各个剧院打工啊，因为他是上过大学的，所以他在剧院里主要是担任这个就是文书员和这个会计师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呢，他看了很多剧以后呢，他就特别想当一个演员，然后呢，他就放弃了这个剧院这个本身这个工作，他就找了一份药剂师学徒的工作，同时呢，开始潜心的因为你在剧院里工作，你是没有时间来这个做表演的，来做这个表演的准备，然后呢，就去考了这个一个剧院的角色啊，这次。这个 audition 呢就以失败告终，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于是呢他就从药剂师那里呢偷了一剂鸦片啊，准备吞服这个鸦片来自杀啊，这是当时一个比较普遍的自杀的手段啊，结果呢不知道是他药剂师学艺不精啊，还是他那个服务的那个药剂师拿的鸦片就不纯啊，他吞服了整整一剂鸦片居然没有死啊，但是呢幻想了三天三夜啊，在这三天三夜中他有一个类似于洪秀全一般的经历，他就想到啊自己身为一个上帝还有就是说他的童年，就是非常一个心理分析式的一个心路历程，在这三天三夜他恢复过来以后，他就下定决心自己要成为一个剧作家啊，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写作之路啊！我们千万不要看百科上说什么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这绝对不是他踏上写作之路的原因啊！那么这个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他的祖国瑞典啊，他主要是到欧洲去游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欧洲大陆呢，有很多德语区，因为瑞典语本身跟德语也相近啊，而且斯特林堡本身他是个语言天才啊，他在晚年期间呢写过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叫《论中国文字的论汉字的结构》啊，是瑞典文的早期的研究这个汉字的作品啊，他自己也学了很多种语言啊，这个和那个我们讲这个乔伊斯是比较像的啊，他们对语言有天生的兴趣啊，那么当然了，他这个他三次婚姻生活，
而且瑞典有点盛产汉学家啊。不知道是
是这样是这样啊，他们对东方文化有很大兴趣，这跟我们这个看到剧里面的一些布景和内容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到了这个欧洲大陆以后呢，他结了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呢、啊。但是要是说他这个婚姻感情故事啊，那我们这一集文化土豆都说不完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在第一次结婚了以后啊，他就开始患上了这个。 妄想症啊，他是真真正正的有妄想症啊，就是他幻想主要有两点啊，一个是他周围的人都在搜集对他不利的证据，试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去啊，想必他精神肯定本身就不太稳定啊。第二个妄想症是他觉得很多世界上的人在模仿他啊，模仿他，然后呢用模仿他这种方式来试图对他加害于他啊。他的亲妹妹啊也因为精神分裂进了这个精神病院啊，所以他们家族可能有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历史啊。而且呢这个有一本很有趣的小书啊，大家如果能找得到可以看一下，叫斯特林堡与梵高啊。一般来说谁谁谁和梵高啊，你这个前面这个人都所以说这个斯特林堡呢就在这个欧洲游历期间呢就一直饱受这个精神疾病的困扰啊。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他的晚期的作品呢，是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以后创作的。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呢在斯德哥尔摩建了一个剧院，这个剧院很有意思，叫亲密剧场啊。他指的亲密剧场呢，就是指因为以前的欧洲话剧表演实际上是在 Opera House 里面进行的啊。我们如果去过欧洲的歌剧院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场地啊。包括其实英国的这些剧院，就是这些专门演话剧的剧院，它的规模也相当大啊，就是可以容纳几百人吧。那么小剧场呢是他首创的，虽然这个剧院从开门的第一天就开始亏钱啊，但是呢他这个一直找到了不同的贵族的 patron 呢来给这个剧院就是以赞助，所以这个剧院在他在世期间呢有3年半的时间都是在运营的啊。他写的这个鬼魂奏鸣曲呢差点使得他的主要赞助人之一啊停止对他的赞助啊，就是这个人看了一部分以后就威胁他说，如果你要是再这样搞下去我就不给你钱了啊。这个我看了这个剧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这个斯特林堡呢在那个这个生涯的这个就是他的创作生涯的中后期啊，他一方面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另外呢他一直有胃癌啊，所以他的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的，他最后在60几岁的时候就因为癌症所以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受到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些困扰。那么他的精神分裂发作了以后呢，他就会创作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有丑女症啊。作为一个现代这个小说家啊，基本上我们讲的包括易卜生啊，他创作了这个玩偶之家对吧，像这个王尔德他写了这个就是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啊，也是对女性的独立地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虽然是一个闹剧吧啊。那么像这个 Bernard Shaw 啊，他也对这个女性自己怎么去引诱这个男性好像要坠入女性，这些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态度啊。但是斯特林堡不是啊，他有非常典型的丑女症啊。这个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他的一些早期的话剧，像父亲伴侣啊，这些我都看了梗概啊，都非常可怕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后期的作品呢主要有三部，就是他创建了这个亲密剧场以后啊，一个叫一出梦的戏剧，另外一个叫到大马士革去 To Damascus、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部原来名为鬼宴啊，后来因为他听了贝多芬的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叫做风暴奏鸣曲，就是 The Tempest 这个奏鸣曲以后，他把它改成了叫鬼魂奏鸣曲。实际上这个鬼魂奏鸣曲在瑞典语中它是一个合成词，它是一个词，它并没有修饰关系啊，就叫什么我不太会念啊，反正大概就是 Spock Sonata 这样
子。
对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组合词吧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因为他晚年的这些很特殊的经历啊，所以在瑞典的这些官方的剧场去上演他的作品的时候啊，一直到这个20世纪的60年代为止，他们都把这个剧中的主人翁扮成和现实生活中斯特林堡一模一样的人去演啊。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你说是那老头还是学生啊？
那个老头这在这部剧中是那个老头
okay,
他在几乎他的后期作品中每部里面都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一样的形象。那么这个剧呢在最开始三次排演的时候，英格玛鲍曼指导过4次这个 production 啊，这个 production 在瑞典还有其他人在继续的导这个剧，直到英格玛鲍曼去世以后也还有导演在不断的尝试导这个剧。但是呢是在最近的一些 版本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演员的扮相才不是完全根据斯特林堡和他本人身旁的这些人来扮的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当然了，在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去上演的他的这个剧啊，比如说像中戏啊，他也有这个瑞典的剧作家来中戏帮中戏的学生导这个戏，他们肯定不是按照这个斯特林堡的形象来扮演的，而是啊像雷雨那样啊穿着这个旗袍啊和这个清末民国的这个服装来演了这么一部鬼魂奏鸣曲啊。所以关于这个作家的生平就暂时说到这儿，那我们在讲这个剧的时候肯定还是有很多机会说他的这个生涯，他的创作生涯和他这个剧本身内容的相关性的。
好呀，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听方少说斯特林堡与梵高，我就想到斯特林堡与蒙克，因为就是他们斯堪的纳维亚群岛人不多嘛，所以他们应该都认识。那个 Strindberg 也会让我想到蒙克画过好多他的肖像，然后他们俩好像都神神经经的，就纯粹看作品啊，就真是然后还有一个我是在哪里看，就是剑桥大学是出了一本，就是可能是在就是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书，叫A History of Scandinavian Theatre， 就是这个就是北欧的这个戏剧史，这本书的第一册出来的时候，就是首映的时候，封面是玩偶之家的那个 Nora 在跳她的那个舞，不是她老公教她跳舞吗？然后第二册出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要看的 Ghost Sonata 里面的一幕啊，也是用的就是这个Bergman 是翻译成鲍曼是吗？我刚才说的伯格曼啊、哦，反正就一个人啊，就翻成了这个 Ingmar Bergman 的一个版本。那这个变化可能也是体现出整个二十世纪在就是很多文艺创作，不仅仅是戏剧里面，不管是绘画呀、啊，还是说雕像啊、雕塑啊，或者是音乐啊，它都是在远离现实主义，远离甚至自然主义，然后进入那种心理分析啊，精神啊，人的内心，去捕捉内心的东西，这个也是魔鬼奏鸣曲比较见长的地方。我们换到 Gigi， 你是开始想说点什么？
其实就是我一直很想看一套斯特林堡的戏，但是朱莉小姐可能是比较著名的，但是那套戏可能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能代表斯特林堡的作品或者它的影响力。然后我也挺想看就是原文瑞典文演出的斯特林堡，然后在网上瑞典文的斯特林堡基本上还有英文字幕的，就只有这一个鬼魂奏鸣曲，就是2000年伯格曼导演的。其实可能大家对伯格曼这个名字很熟悉，他的电影也很多人看过，但是其实他这个电影导演就是他八十几岁，基本上是从一生人都没有停过在舞台上当导演的，他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舞台导演。我们看这个版本的就是瑞典皇家剧院的一个小剧场的一个版本。伯格曼他可能你看他电影的话，他还是取镜头啊，还是比较有特色，他就是看起来都像一幅画，都是很美的。但是他作为一个舞台导演的话，其实他的着重点不是在视觉上，或者是作为一个导演就是他自己增加一些内容去到那个剧里面，他是还是一个某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舞台导演，他主要是看着这个，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作品跟这个作品的核心内容，那就是说剧作家想写的想带出的信息。他就是觉得舞台就是有三件事，剧的内容、演员跟观众。所以可能我们看这套戏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他对于文本的那个处理，因为我们听不懂，然后字幕也是一般般吧。就但是你也可以其实看出来，如果相对 欧洲的一些导演来说，他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他没有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算就是这个拍起来他就是两个人对话，他们就是在对话，没有很多奇怪的动作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布景啊，或者是一些让你会很出戏的一些内容呗。我会，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他觉得戏剧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见面，一个沟通。特别从这个拍摄上来说的话，你会觉得他很重视那个演员，他拍的我们看着的就是看演员，看他们说话，虽然我们一句都听不懂。然后波格曼的话，他一开始其实是从这个儿童剧场里面出来的，他是做木偶戏，做儿童戏，所以我觉得可能某程度上他特别注重观众跟演员的原因，因为小孩子是不会，你去给他很多这种概念性的东西，他根本上不会猜你的，你闷着闷，他就是看演员，他就是你要抓住观众的话，你就是必须要靠内容来做，来抓住观众。所以我感觉他而且他自己一生人就是几十年在舞台上，主要还是导演一些经典的剧，像莎士比亚、易卜生啊，莫里埃和希特林堡是他可能做的最多的戏。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想说，关于其实积极讲了一些关于演出和排演的这些细节，我想推荐大家，我会贴个链接去看斯特林堡在朱莉小姐的那一部剧本有一个前言，这个前言他前面写了大概十来段话，不是很长，把他的戏剧的一些观念和其实他就是在说应该怎么打光啊，然后应该怎么化，最好不要化妆啊，房间小一点啊，然后把那个配乐的这些人都弄走啊，他还是想做一个就是像刚才讲这个 intimate theater 这种小剧场的这种近距离的，要看人的表情，因为在这部剧里我们也能看出演出的时候有时候演员的眼睛是闭上的睁开的，这种在大剧场你根本都观察不到那么仔细的嘛啊，就是所以这个和他是想做人的内心等等这些一切都是联系起来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从纯粹是我的角度然后来讲一下这三幕或者是这三场戏它的大概讲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这个奏鸣曲的第一幕呢，讲的是我们认识了两个主人公吧，这两个主人公有一点父子关系的这种感觉，一个老人叫哈姆，他是一个将死之人，然后就是非常世故也很有钱，他坐在轮椅上，感觉他在这个小镇上谁都认识，然后好像也在控制着一个什么，感觉他是个放高利贷的人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就是一个阳光的很帅气的，然后刚刚做了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情，被相当于他们那儿的晚报点名表扬了的一个好人好事活雷锋。这个活雷锋呢，当然他就是自己就是穷了，然后人长得好了，然后心地善良啊，那就是想找一个姑娘呗啊，就是然后这个老头就和他形成开始聊天搭讪，然后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就是老头说我可以帮你啊，就是介绍一个漂亮姑娘，然后就是他们这个镇上的，你要帮我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什么看一个歌剧啦，然后看完歌剧以后去参加一个晚餐会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认识这个姑娘，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二幕其实就是歌剧之后到了这个晚餐会，你才发现这个晚餐会上是这个老头哈姆的一个复仇的安排，因为他是不请自来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晚餐会上出现的不管是男主人女主人还是其他的两三个宾客或者甚至包括这些就是佣人男仆和他的还有这家人的小姐和他都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有的人是情敌，有的人是前未婚妻，有的人是他的私生女然后可能还有一个人也是他的一个前未婚妻之类的，我这个有点字幕没有太看清还有的人是他之前的同事，他来报仇，也就是说他要拆穿这些人曾经伤害到他的地方，然后以及他们现在之后的虚伪，拆穿这些的一切最后的目的好像
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好像死之前要把一些仇给报了，然后安排这个男大学生和他的私生女啊，就是结为夫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像他想象的这样，就是走完这个过程。第三幕其实就把镜头转到了男大学生和这个私生女身上，他们俩就始终没有能够相爱。这个男的怎么去追求，怎么去表白，这个女的都似乎有心里有很大的阴影，有很大的面积，心理阴影面积，有很大的就是一些他难以启齿的事情。最终是也不叫怀恨，最终就是被这个男的感觉在戏里就是被逼死了，但是具体是怎么死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个姑娘是没有办法挣脱，就是在笼罩着她的这些魔鬼吧，心魔，然后这个剧就结束了。所以从内容上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就是再帮我补充，或者是从别的角度来讲一讲。
哦，好的，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些第一幕的一些内容，还有我那个观看第一幕的一些直接的感受啊。就是我在看这个剧之前呢，我也是先看了一些周边的一些资料啊。那么这个周边的资料呢，因为《鬼魂奏鸣曲》本身还是斯特林堡很重要的作品之一啊，都把它描述成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啊，群魔乱舞啊，人和鬼魂呐、啊，还有什么啊，一起来抨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简介啊。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群魔乱舞啊，他跟这个，我怀疑这些写简介人他到底是有没有看过这个剧啊？真的是差距太大了啊，差距真的太大了。和这个他甚至有没有看过这个剧本，我甚至怀疑啊，就是他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就比较正常的一个场景，他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大房子，但是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版本呢。中呢是以一种黑白投影的方式来体现的，一个四层楼高的一个传统的那种欧洲的街边你能见到那种漂亮的大房子，有很漂亮的立面啊，然后有那种欧洲的那种很大的落地窗啊这些啊，一个大房子
豪华公寓楼啊，
一个豪华公寓楼，对，
豪华公寓楼。
然后一个这个昨晚呢，因为这个见义勇为，所以就是累的这个就是不能叫奄奄一息吧，但是反正是有点精疲力尽的年轻人呢，在请一个送牛奶的女工呢，就是帮他擦拭一些伤口，给他点水喝什么的啊。那然后呢，一个老人呢就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切啊，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奇怪，他在跟谁说话呢？啊，他怎么看不见那个他说话的这个人啊？然后呢，在这个老人和这个年轻人攀谈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实际上是他故交的一个儿子啊，就是他通过这个年轻人说话的这个口音判断出来。然后这个老人呢就很突然的就觉得要把这个年轻人纳为他的一个附庸一样啊。这个其实在就是表演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让我想起来，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 BBC 的一个算是恐怖悬疑剧，叫九号密室。一般它有一些设置中的开场啊，就是一个好像从就是两个代际差别特别大的两个人，他们好像要一起要谋划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两个人各有不同的心思和目的啊。那么这个年轻人
他是有点想做那个 Faust 的感觉，对吧？有点想做浮士德的一个开浮士德的玩笑。
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然后这个后面呢就开始进入一些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我也后来去完整的读了这个剧本啊，我不知道是这个瑞典文的翻译问题，还是表演，还是他写就这么写，要进入了一些非常断碎非常破碎的一些情节。举个简单例子啊，这个老人他特别喜欢跟这个穷人去偷听他们的谈话啊，但这个也没头没尾，而且这个后面也没有延伸啊，前面也没有铺垫啊。另外这个说这个老人他特别喜欢跟警察打交道啊，就是说好像他喜欢贿赂警察，让警察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啊。然后这个老人呢还有一个贴身的这个男仆啊，这个男仆的扮相呢特别像这个日本的这些动画片里这个画的那种西洋人物的那种就是舞台上的西洋人物啊，不是正规的西洋人物， 这样就是舞台上那种西洋人物画着这种就是京剧脸谱一样的这个脸，就整个脸全部是涂白的，
阴气很重的一个，
黑眼圈，
对对对对、
那个、
啊，这么一个人啊，但穿着这个完全是这种西式的服装啊。那么这个人呢，又偷偷的跟他说啊，这个老头啊，他身旁呢就编织了就是几张网啊，然后突然啊，就出现了一个让我也不懂的情节，就是在这个漂亮的公寓大楼里面居住的上校的女儿呢，就把她的手镯啊，这个 bracelet 就扔到了这个楼底下啊，然后这个年轻人就捡到了，就是这个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个前后他有什么关系。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掉了一个手绢的这个，就是一个男女调情或者是示爱的一个方式吧。
是吧，那他扔的东西也太贵重了啊
但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的习俗，因为第一是提供了一个还手镯的机会，第二是当这个第三幕这个男人这个女孩又拒绝这个男孩的时候，这个男孩特别义愤填膺的说，那你扔手镯干嘛然后他说我手小
对
对对
但是我看，就是我也是看了戏之后看剧本，然后那个剧本，我现在我看的这个版本的英文翻译了，他就是说，因为我是饿瘦了，所以我这个手镯戴不稳了，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把整个故事黑暗了很多，他不是抛绣球，他这是一个就是变成是说这个女生在这个房子，在这个家庭，在这个环境里面的那个。被
掏空了，
或者是被压迫的很惨，好，掏空了，对，他就是好像是一个骷髅一样。但是我也是觉得我看这个剧本跟我看这个戏好像是完全是两套剧，不过一会儿再说吧。这个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但 Gigi 你会觉得我刚才就是主要就是更大的这个故事我讲了一个失败的复仇的故事，你觉得这里面还有别的角度，或者是他讲的当然也有一个失败的爱情故事？
对，我觉得是有一点，其实他让我想起那个西之阁的那个后窗，
嗯哼，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我们从外面看到别人的家里，特别我们现在住在那种大城市，你都很容易看到对面邻居在家里啊，好像很光鲜的样子，但是其实到里面去的话，可能就是天像乌鸦一样黑，反正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那种感觉。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这套戏是讲什么，也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其实我看过很多这个斯特林堡的戏，但是我可以除了这朱莉小姐我能说出来是什么之外，其他我一套我都不能告诉你，除了这都是有一帮老人在里面吵吵闹闹吵架，然后就有一点黑暗，然后有点烦，然后你看的有点闷，然后他就结束了。我讲不出来他是说什么的，但是当我看了剧本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作者或者是这套戏是非常先进的，他有很多从内容到手法到那种对白的方式是我们看的所谓，就是我们看了很多剧都所谓的都是现代话剧之父，从这个易卜生到这个奥尼尔到 到这个 Tennessee Williams 等等等等。但是其实他们的故事可能他先进的地方只是把普通人的故事讲了出来，把那个就是中产或者是低下阶层的故事讲了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就是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我们至少看了五六套了作者，我觉得剧作这套是真正的先进。因为你看完之后，我联想到的，我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品特，就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像生日会啊，或者是homecoming 的这种有一点点无厘头，然后有一帮人就是也是因各种原因聚在一起，然后他说出来的事情你好像就似懂非懂的这种，然后有一点哲理性，有一点恐怖，你觉得他们的人都有点坏，或者是他让你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就是比较不能说是负面吧，或者是人性的一些比较丑恶面，但是他又不是说的很白，然后也没有结局，没有人受到任何的那种所谓的道德的判决。反正我就是感觉他是真正我们看了这么久真正先进的那个作家。
方照要接着说吗？
啊，我可以说一下那个第二幕的一些情节，就接着一番你刚刚说的，也说一下基基为什么认为他是个先进的作家。那么第二幕呢，实际上就是他跟第一幕已经有个转折了。他这个剧本身叫《鬼宴》，他在第二幕中集中展现的就是在这个上校的客厅中举办的这个鬼宴。就最开始两个仆人的对话就揭示了在这个上校这里啊有一个二十多年的传统，就是他会邀请这个楼上下的住的这些就是有身份地位的这些人来他们家啊，对对，业主，对对对，业主群，他们会一起来就是吃晚饭。但在这个晚饭中呢，在二十多年以来他们都重复着一样的话，或者是每个人彼此之间都不说话，仿佛有很重的心事一样。而且这个整个房子的女主人，因为一般那个请客就是这个餐桌的两端，一端要做男主人，一端要做女主人，她永远躲在这个就是这个客厅的碗柜里面啊，她在碗柜里面，她不出柜的啊。这个她说她就是像一只鹦鹉一样，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只鹦鹉，就只会学着人说一些声音，但是不会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但是后面他会说为什么他抱有这个歉疚之情，一直躲在碗柜里面不肯出来见人。然后这个故意来搅局的不请自来的这个何梅尔吧，就是这个跟这个年轻人说要提携这个年轻人的老人呢，他一方面掌握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参加晚宴人的秘密，第二呢，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他的秘密呢也被这个晚宴中的人就是这个老妇人，他也知道他的秘密。所以最后就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以后呢，在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屏风后面，就是他们说家里一直有一个日式屏风，这个日式屏风上面写着两个字，就是永生。但是其实呢，我们用这个屏风就是当人死去的时候我们把它遮挡在外面，这样的话你不会看到这个人离开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具体过程啊。然后这个何梅尔老人就在屏风的黑暗中啊，就伸出来了一个这个叫是 new 就是这个 news 就是这个叫什么叫圈不能叫就不能叫圈就是那个脚手架上对对，就是
脚手架的
那个
绳子，
那个圈把他给勒死了但是呢，在这一切呢在发生的时候呢，他那个神鬼之间呢都会有人来扮演，所以你也不确定参加这个鬼宴的人是真的活着还是有些是灵魂。就像哈利波特的那个宴会里面有鬼魂会参加他们的这个开学宴会一样啊。然后这个他这个每个人都看到了一些事情在发生，但是这个他们看到的事情可能是他们的心理恐惧所让他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啊。因为这个在瑟琳林堡写给这个瑟琳堡这个人特别喜欢写信啊，他一生留下了非常多的信件啊。他写给这个导演的信件中呢，他也把这个 剧的第二，尤其是第二幕描述成了是一个幻想的，包括他之前我们说他有三幕剧，《到大马士革去》、《鬼魂奏鸣曲》，还有一个叫一个梦，那个这三个在他看来都是梦境的一个现实化啊。所以就是从先进性上来讲，可能这个第二幕它本身的这种支离破碎的这种叙述，每个人去谈每个人的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先进性的，而且它采取的方式不是像易卜生也好，或者是田纳西威廉姆斯这些人也好，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们采取的方式很直白。我说我看的时候特别像天津的鼠来宝啊，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打着这个板，然后就说啊什么什么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以每个人或者甚至不是每个人，以一个人的个人视角，以他长篇的叙述的形式把每个人的这个他也没有前没有铺垫啊，也没有后续，对就几个人，而且还有这个鬼宴上有几个人几乎没有台词啊，他们有一些表情动作和反应，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给自己说话的机会，所以你有的时候怀疑他们是不是特别是这个宴会参加后面的三个人，他们更多的是一些表情和动作啊，所以你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还在这个世上啊，还是说只是
对是鬼
还是
人，
对，还
是
只是这几个参加的人他们想象出来说啊，二十年来他们还是在参加这个鬼宴啊，那么这个第二幕呢，大概就是这样就结束了。而且这个戏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这个一二三幕之间吧，它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几乎可以独立的看。
其实说到梦，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准确，就是形式上他作者不是作者，剧作家是有这个要求，然后他可以帮大家解答很多他就是前后不搭或者是比较随机的出现一些东西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有一个他甚至不是一个人的梦，你就是你觉得有的是这个哈姆以这个老人或者是魔鬼的化身或者是怎么样他做的梦，有可能比如说他看不见那个一个普通的那个叫什么挤牛奶的那个女孩，是因为他曾经害死了这个人，后来我们知道啊，就是说那这种梦境如果你杀过人，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不是回来找我了，然后我怎么看不见他，我可以想象有这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的梦又会是以这个男学生作为主角的一个梦，对吧，就是他做的梦基本是一个春梦嘛，然后就是说啊，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啊？怎么样的梦？就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梦，但我觉得如果中间我非要选一个人来做这个梦，有可能把整件事情梦出来的，还真的有可能是哈姆的前未婚妻躲在衣柜里的那个老太太，那个就是他应该是可以把这些所有事情都想象出来的，对。另外我想就是说的一个就是可能可以去理解这部剧的层面，就是可能还是和宗教层面，和从宗教从基督教的一些故事上可以从理解，刚才浮士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第二幕，尤其是第二幕当哈姆要去惩罚要复仇的时候，大家又反过来指责他说你也不清白，就是应该是耶稣说过，你们如果要投石头砸死谁，他去对那些要举着石头要投的人说，让那个就是没有就是内心完全没有任何完全清白的人第一个投这个石头啊，没有犯过罪的，所以没有人真的是有这个资本去 judge 别人嘛，去评判别人的道德啊，或者是这也看到的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稍微有的感觉，就是这三幕有一点每况愈下，因为尤其是第三幕我真的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的人物有点过于简单，第三幕的整就是他我觉得有点撑不起来，他完全就是一个配角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而且就是从语言上我也会觉得第一幕的对话，可能老头跟这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就是其实是文字我觉得写的是最有趣的，然后第二幕因为老头有点生气嘛，有点在复仇，他有点嗨，所以就是普通的对话。第三幕你们怎么看第三幕的，为什么要搞这个第三幕？
我觉得第三幕其实他 有一点是可能更多他自己想说自己的话，有一点点通过这个男生的求爱吧，但是是失败的求爱，然后那个女生把她自己的可能生活中的那种各种的压迫啊，就是不如意，其实可能更多有一点点像她自己的，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像就是他们的这个作家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环境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到最后其实是蛮悲观的。他最后一句，这套戏最后一句话在我家里的这个剧本的话是 Unhappy child born into this world of delusion, guilt, suffering and death. This world that is forever changing, forever erring, forever in pain. The Lord of heaven be merciful to you upon your journey.他就是说你这个悲惨的孩子生到这一个充满这个幻想罪恶这个死亡跟这个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不停的变，不停的犯错，不停的给你疼痛，他是希望这个天主能给到你往后的一个后面的旅程有一个更应该说是不用受这么多苦吧。然后
但我觉得这是相当于是就是葬礼上的套话了，就是谁死的时候都会
对，但是他因为他斯特兰
一路走好，
他写一路走好的，他写这套戏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几快六十，然后他是六十出头就死了嘛，然后写他是用了一个多月写这套戏，但是他当时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上说这个叫营销病，基本上就是说他碰什么都非常的疼，然后就是不停的流血，他就是一边流血一边疼去把这套戏写出来的。可能所以写到最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色，因为你老人家就是做了各种的坏事情，好，就是反正你到那个年纪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秘密或者是比较黑暗面，但是一般就是特别在西方的那个文学里面，年轻的女生一般都是代表了那个希望或者是救赎，然后这个女的是完全就是最后已经死掉了，然后她是代表着一个就是从一出生的一个绝望吧，有一点期望死亡，然后他但是希望死亡是一个解脱，但是他也不是很确定的那种感觉。
就经你这么形容，我会觉得这个女生的形象稍微是有一点抑郁症的感觉，就是说她完全想象不出另外一种生活，好像她只能死，她就是看到这个男孩就是承诺给他的那个未来，他都有点不敢接，就是完全觉得这不属于我，我不配，有点这个感觉。
是，他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剧的第三幕的中间呢，他又引入了一个这个他们这个贵族，就是这个上校家庭的女厨师啊，这个女厨师呢说她就有一种魔力，可以把侍奉给这些上等人吃的食物中所有的营养给吸取走，所以他们真正吃到的其实是一些残羹冷炙。然后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就说啊，那我把这个女厨师给赶走。然后他们又说不行，不能把她给赶走，就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困在这里了，就有点像那个樱桃园里面，就是他们又很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搞这个什么科学实验的这个人，但是他们又不能把这个人真正的给摆脱掉啊。然后就是他们中间又有一些就是整个就是我觉得从表演上来讲吧，他的第三幕，尤其是第三幕，可能是他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情节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了，他更多的是把作者想说的一些话通过这些人的口给念出来啊，他表达了一种风格，但是他不能表达什么实质。所以我才在看到第三幕的时候，我说这个又看了一个孟京辉的这个瑞典版啊，就是说当然他不仅仅是关于这种年轻人的炙热的情感理想无处安放，或者是爱什么爱情不得圆满，对吧， 他没有那么就是说简单，或者也这不能算简单，就他没有那么青春化的这么一个目的和目标，但是他确实有一个类似于这种积累情绪，但不是在讲述情节这么一个就是表演的一个方式啊，这也就使得我们在总结这个剧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显得很困难啊，就是莫名其妙这个人讲着讲话然后他就死了啊，而且这个女的她是怎么死的其实这个并不明确嘛，他就反正说着说着话他好像就不行了，而且这个男的有很多对他的上下其手，对对对，他还怎么就是怎么去抱他按他，我就觉得就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互动的表现啊，然后他中间还有这个就是最早出现就是其实是有点这个去就是鬼魂缠身的这个送牛奶的这个女的的一些舞蹈啊，然后他中间这也有这个奏鸣曲嘛，就是之所以这个曲子命名就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他之前也有其他的古典音乐，但是这里面就想起了那个D小调这个奏鸣曲，然后有这些音乐作为背景上的衬托，他整体这个因为我们看的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导演拍摄剪辑选择过镜头以后的版本，它还是有一点点电影化的，比如说它有那种快速切换的镜头语言，其实你在剧场你不可能这样就是头左右左晃右晃，
你都看了，
对对对，
你
不会这样的，那就是说它这个而且它就是特意设置了一种光影效果，有那种就是若即若离，就是又有一种老电影的感觉，又有一种演员是在舞台上近距离的在跟你对话的感觉啊。这个剧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个一二三幕之前啊，这个还有一个序幕前的序幕，就是这个剧的四个演员走到这个第一排坐下了
啊，是，
所以对我还以为他们要干什么呢，结果他们也没干什么。
哎，所以那如果我们刚才有说这部剧是就是这种很现代，然后Gigi用了很先进，总结一下先进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叙事是吗？然后第二是梦和现实的这个有超现实，然后可能还有我们在里边的一些表演里，特别是这个女生的表演里看到一些肢体的这种现代舞式的一种感觉，她到最后也许是自己有点要疯了，他一直在重复一些话的时候的一些那种反正那种感觉。后来我在哪里是有看到斯特林堡是在什么时候有一点转向玄学，对，我本来以为方照说那个他做药剂师不是和鸦片的结合，是他是和这种巫术的结合、
是他中年就开始了，他这个跟他早期做药剂师的学徒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中年的时候，他就非常相信炼金术啊，他是真真正正的相信这个炼金术是一种现代科学。这个现代科学的意思是和那个爱因斯坦、普朗克这些人的现代科学一样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他虽然有精神分裂，但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不接，他不是一个 reclusive man， 他不是一个不接触外在的人。我说了，他一生中写了非常多的书信，而且他和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决裂了。那你既然有时间去结交这个好朋友，再跟他决裂，你肯定是跟他们有很多的互相的关系的。他在中年的时候还有过一句名言，就是他当时认为啊，既然有了这个相对论呢、还有这个。就是这些新的量子力学的发，他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啊、他就是新的这个端倪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乘法口诀表也是需要改革和更新的啊，所以没有什么现在是在科学意义上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中年期间呢，他有很大一段时间一直在，因为他本身也有胃病啊，我不知道他是吃出来他的那个链，他吃那他那天得的胃病，还是他本来有胃病他要治他自己，他自己确实也自己给自己配药治他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症状，因为他特别不想被送到这个机构中去，就是他的朋友有诊断他有这个精神分裂，所以呢他就特别想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治好啊。那么他在这个生命的中晚期，他之所以投向这个东方哲学和他这个 就是相信这个炼金术，因为他相信的那个炼金术的这个内容呢，它是一种比这个传统炼金术，就是比早期化学还要更加玄学的一个炼金术。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20世纪初期的某些，现在我们可以叫伪科学，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觉得这就是一种玄学吧，可能是这种内容的话，它是把这个宇宙有一个整体论。就是我在哪一天这个心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牛角里面我塞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一个朝向什么样的方位，它和这个风水还有这个就是当代宇，就是那个时候的当代宇宙学和科学都有密不可分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叫似是而非的关联。所以他在这个剧中可能也使用了一些这样的象征的手法，但是呢因为这个现代的排演啊，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他这些微言大义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玄玄乎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说这个第三幕的很多对话反映了佛家思想，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来哪里有佛家思想。
但是他字里面是有提到佛祖的，他就是有 Buddha 这个字是出现过好几次，但是我们看的那个版本好像没有。
这个女生比较清心寡欲呗。跟那个玄学有一点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大学生她是星期天出生的，好像啊，就是说
他能见鬼。
对
对，然后这个好像，但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跟这些有没有关系，因为上一期文化土豆录的一个法国作家叫于斯曼的一本书也很有趣，叫那本书叫啥忘了，突然一下忘了，
逆流。
对对对，谢谢提醒。就这本书里的作者于斯曼也是相信过一段时间玄学，然后他们是同时期的人嘛，然后好像有一部美剧叫 The Alienist，我不知道讲的是不是同一个时期的，是不是也是跟这种那个时候大家喜欢通灵啊，喜欢搞一些水晶啊，跟这些有关系。
对，而且我要提醒，就是说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些玄学的时候总是以过去时的方式在说啊，说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怎么样。那今天这个玄学它依然有广大的信仰基础啊，这个是我可以非常在美国它一定绝对是有这个，就是你都无法相信他们为什么会。
我敢保证这个贝索斯上天是看是算过的。
对，他依然有强大的这个心理基础在诱导着这些人，他们觉得啊，这个就我有些人他可能是利用了别人相信这个我也觉得是，但是绝对是有真的就是他相信这些事情的。而且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就是他有所有的知识工具来确定这个哪些他相信哪些不相信，他不是仅仅说被蒙蔽了或者是被迫的或者怎么样啊。但是这个瑟琳堡本人啊，他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不是进行分裂什么，但他不是完全的这种疯狂的天才，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说那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话剧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两类人他们最需要到话剧院来接受教育，他就这么说的 education。 他就说一类人呢就是年轻人，另一类人呢是女人啊，他们到这个剧院来看这个剧以后啊，他们就会被我欺骗，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最容易上当的人，就或者是在人最容易上当的年龄，他就用的都是这些词，什么他们最容易被 deceitful， 然后所以我就把他们欺骗了，我的剧就是为了这个啊。
那生活里面他不会，就不会再受骗，
是这
个意思吗？
所以他的反叛性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就是在这个剧里他的设定也很明确嘛，就是有一个叫 the student， 这个 student 居然还是大写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类的你们这样的充满活力，对未来的所谓的这种好生活，而且他的好生活还不是资产阶级式的，不是易卜生式的那种娜拉的好生活，他是那种贵族式的好生活，就是家里有仆人，就唐顿庄园式的这种，是有向往的一个啊什么那个学生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大概说我要存大概5万克朗，然后 每年吃利息、嗯、就是他这个思路都不是去上班，
不用干活，想做想当二世祖的那种
就特别的赘婿型人格的这样一个人，我来告诉你们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在就是在你们的聊天中，我已经把这个剧已经想的比较完整了，他的中心思想我已经现在可以概括出来了。嗯，他你想这个男生这个学生，他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就是背景很干净的人，他爸死得早，然后他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外来者来的，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天真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历史。其他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楼里，然后他们互相都认识，这个哈姆说过，我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谁都认识，他和所有人都有各种的交集。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个女生的看来，她也继承了父辈的很多罪孽这种感觉吧。然后在这部剧里，哈姆作为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他想重新开始，他想起码是他想给他让自己的这个私生女和这个小男生能够重新开始，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机会。他呢是要通过某种和他那一代人把各种恩怨来做一个了断，来洗干净。后来他发现这件事情是搞不定的啊，就是他自己也没有资格来洗清这个罪孽。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作者对人类就是人间的一个相当悲观的感觉，就是说人年轻，起码是年轻人，或者都有想重新开始的这个愿望。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就是跟抑郁症有关的一些原因，他觉得就没有办法啊，举步维艰。包括就怎么讲，包括就是在第三幕这个学生有一句话，当他感受到了他爱的这个女人其实和他生活在不在一个时空里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说什么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一个疯人院，是一个监狱啊，是一个停尸房，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来救赎这些人就被这个世界上的疯子给杀了。他大概有一个、
嗯、
这也是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很先进、嗯、很先锋的一个描述。压抑啊，很就是很一切都是很灰暗的、
嗯、
很负能量很大的一种感觉，
就有点摆脱不了过去，还是会被他拖到死。
对，起码在梦里对吧，你越逃避的东西越来追你啊、嗯、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跟一帆你们上一次做的这个作家于斯曼晚期的这个转向是很像的，就是他们在抛弃了这个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本身实际上是对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动啊。就是之所以左拉要高举这个自然主义的大旗，就是他认为浪漫主义是要不得的啊，象征主义也是要不得的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臣服的一些东西，都是理想化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些真正的能够，就是我们看到的能够真实的反映人的灵魂的这么一些描述啊。但是很快可能这些十九世纪末的这些作家发现自然主义其实是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就进入了，慢慢的进入这个、因为像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斯特林堡也被认为是在戏剧方面的表现主义的先锋人物之一嘛，包括在绘画呀、建筑啊还有其他的领域，其实都有在二十世纪初都有这个表现主义的萌芽。所以他们就开始抛弃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如果绘画上就是这个印象派的这个技法，就是把世界完全内化了啊，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世界它才是值得，就是刚刚吉吉所援引的这个句子，就你一定要去描写你自己的经验，而不是别人跟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发生了啊。那么这也是反映了可能斯特林堡晚期的一个作品特点，因为他在回到，就即便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以后啊，他还有计划要写一系列的历史剧，只可惜这些剧呢都不是特别成功，也没有怎么被搬上舞台。那最后呢他就找了这个表现主义的这么一个方式吧啊。那么当然他的这个表 这个手法，它的这些所谓的现代的这么一些个技法，很快的就在德国，就一战以后嘛，因为大家都就是幻想啊、破灭了，就是有很多很多失落，有很多很多这个荒诞的地方，就很快的被荒诞派和这个就是德语区的这些剧作家给学过去了啊。而且确实在瑟琳堡在世期间，他也是就他本人当时跟易卜生的待遇完全不一样。易卜生是挪威的国民作家，但瑟琳堡更多的是一个在文学圈内享有名誉，但是在商业制作上非常不成功的一个这个文人。那他其实在但
穷艺术家，
对对对，但是他的这个艺术本身其实受到最就是最能够欣赏他这个艺术，最喜欢表现他艺术的是马克思莱因哈特嘛，也是一个德语的一个重要的剧作者和导演。
其实我就在想，比如说你刚才那个叫什么左拉，可能是就为什么好多人比如就是于斯曼或者是斯特林堡他们玩了一段时间象征主义然后就不玩了，就是可能他们进入他的这个目的还是
他们玩了一段时间自然主义。
对啊，对，我就是我是说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刚才说了什么，就玩了一段时间自然主义不玩了，是因为就是他们可能的追求还是喜欢，就是艺术家性格要追求新的东西，就是说当如果我玩了以后你们大家都开始玩了，那我就要去玩一个新的东西了啊。对，然后就是说他不是有一种比如说像左拉一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在支持他，就是他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指引他的文艺创作，他是一个要追求新鲜感的这种东西。还有最后有什么要讲的吗？
最后我就说，虽然这个片子在 B 站上有一个就字幕不太完整的资源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听节目就可以了。这个跟克拉普的最后碟那个还短一点啊，30分钟，这个半小时啊真的是不值得这个花在这个剧上面、可能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看一下这个 Miss Julie 啊。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看一下 Miss Julie。
在 YouTube 上我看到有两个 Miss Julie 的版本，一个是 Helen Mirren 几十年前演的啊，然后这个是中英文的可以看，还有一个就是会法文的听众可以看，在 YouTube 上有一个比诺什前几年的版本，然后就是这个是我很失望没有字幕，对，然后也听不懂。 Anyway，
B 站没有吗？
B 站我没有看，但是 YouTube 上是有的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 B 站可能会有中文字幕。其实我是想下次可以看方弹派的、但是方弹派不是德文就是法文，有字幕的就更少，所以
但是从情节上来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左拉的剧看，也可以的。就是有一点故事
找到可以看。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聊的是斯特林堡的魔鬼奏鸣曲。 OK，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